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四，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啊，还是要再啰嗦一下了，跟大家告知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呢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也可能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了。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的文字介绍中的这个链接来留下您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您。好的，昨天下午呢，我在关注这个鲍威尔和林伍德两位大律师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呢就突然在白宫又发表了长达40多分钟的一个演讲。由于考虑到这个录制视频以及后期制作啊等等这些流程需要的时间呢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再加上昨天的节目本身呢它已经有很多的内容了，所以呢我当时呢就决定把对川普这个极其重要的演讲的讨论呢，我们放在今天来进行。川普的这个演讲啊，它的时间很长，内容也非常的多，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用一句话就可以来概括，这是川普对窃国集团的一份正式的宣战书，是一份讨贼的檄文，他不但要夺回大选，他还要夺回美国。就如同川普他自己啊，开宗明义，他一开始啊就明确的说，这一次演讲呢是他所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因为他要系统的去揭露和展示美国2020年大选所发生的这个巨大的选民欺诈和违规行为。同时呢，作为总统呢，他没有比捍卫美国的法律和宪法更高的职责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下定决心保护美国的选举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呢，现在正在受到协同袭击和围攻。我们就看到川普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的，这个开头呢，他一上来就相当于是先阐明了一个原则，就是他所做的这个行为是为了保护正在受到攻击的美国的选举制度，包括美国的宪法。所以呢，这个不是他和拜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作为美国总统的他和美国在遭受美国的敌人攻击和颠覆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川普他实际上啊给发动攻击的这些人呢已经是下了一个政变的定下了这么一个性质。虽然他没有使用政变这个词汇，但是呢在他的表述中这个含义我觉得他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呢，川普他使用了大量的这样的篇幅，基本上我们看到是占用了差不多整个演讲90%的时间，他就开始详细的列举在各个战场州出现的这些花样百出的这种舞弊的方式。那么从这个表现上来看啊，我们可以说这是川普政府他已经完成了一份针对大选舞弊的一个调查报告，而且呢这份报告是由总统本人亲自来进行发布的。那么在这些陈述之中呢，川普他重点提到的就是邮寄选票了，他除了不厌其烦的去罗列这些邮寄选票的重灾区的这种种种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离奇的现象呢，川普他还特意提到了邮寄选票的由来。这个呢可以说是川普的演讲中一根非常主要的脉络之一，就是他阐述为什么说他把这些就是针对选举制度的攻击是视为是蓄谋已久的。他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佩洛西呢在他刚刚当上众议院的议长的时候，众议院的民主党推出的第一个法案就是要试图强制的推行全民邮寄的投票，并且取消选民身份证等等这些措施。也就是说呢，民主党啊，他们想利用邮寄选票来作假以窃取大选呢，可以说是早有预谋的。中共病毒的大流行呢，只不过是刚好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充分的借口。那么川普在列举几大摇摆州的各种什么幽灵票啊、冒名顶替票啦、还有就是重复投票、非法移民投票等等这些舞弊乱象的时候呢，他不止一次使用了像系统性实施腐败的邮寄选票计划以及精心策划的奴隶等等这些用词用语。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证明此次大选的舞弊呢它不是个别的散发的或者是局部的现象，而是一种有一股势力在有组织有预谋的干脏活。那么 这部分内容之中呢，川普他重点是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在威斯康星州凌晨3:42出现了拜登选票的一个离奇的爆发性的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密西根州在清晨6:31也是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这种诡异的暴增的选票。那么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拜登奇迹呢，它是上演在11月4的凌晨3:42，实际上啊，它是从凌晨3:37到3:42这个5分钟之间，拜登啊，他就突然暴增了143,379选票，而川普呢，在同一时间增加的选票呢，只有25,000，也就是说，远不及拜登的一个零头了。而在密西根所上演的这场拜登奇迹呢，它是发生在11月4的清晨6:31:48。从48秒到53秒这短短的5秒的时间之内，拜登像是中了乐透大奖一样，他在瞬间获得了141,258选票。而川普增加的选票有多少呢？只有区区的5,968。所以呢，这两次拜登式奇迹的数据呢，它正是大众已经非常熟悉的，就是那根直线上升成功反超的那个拜登曲线的由来了。那么川普这次演讲他的第二根较为重要的这个脉络，是他主动的提到了通俄门对他的构陷，以及奥巴马政府对他的监控门这个事件。在谈到这个通俄门的时候呢，川普他有提到几个触目惊心的数据。他说啊，这个罗伯特穆勒花费了$4,800,000纳税人的钱，调查了足足2年半的时间，发出了2,800多传票，执行了近500份的搜查令，发出了230份的通讯记录令，进行了至少500次的证人访谈。那么所有这些本着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这种调查呢，它都是为了要扳倒川普，但是呢，最终的结论它依然是不存在通俄。川普啊，他说自己从2016的竞选赢得共和党的初选第一名的时候起就开始被调查了。他甚至还举了一个纽约总检察长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也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呢，他依然成为对方公开宣扬要去扳倒的对象。而且啊，更夸张的是，不仅是川普成为这些利益集团要除掉的对象，甚至包括他的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被累积。川普说他的政府中有很多人啊都消失了，离开了。为什么他们都变得不积极了，不参与了？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民主党人要对他们进行弹劾啊，或者是各种可怕的语言的威胁。他再一次呢，以这个联邦总务署的署长，就是那个墨菲女士，她遭遇到民主党大量的死亡威胁作为例子，来说明自己从2016赢得选举，这个担任总统以来呢，他就一直受到利益集团的这种政治猎污和暗算。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川普啊，他要在关于大选舞弊的这个演讲之中来主动的提到4年前的这个通俄门的陷害，以及他的政府成员遭受的这种政治迫害呢？其实是川普他自己就在演讲中呢给出了答案。他在演讲中啊是这么说的，你们已经看了4年了，这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反对我们的运动，因为我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我们要把权力还给你们美国人民，他们不希望美国第一，他们只想要权力为自己，他们想赚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想让我当你们的总统。也就是说呢，大选舞弊呢，它不是孤立的犯罪了，这个和利益集团对美国的伤害是息息相关的，是他们蓄谋已久的对美国的攻击。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卖国集团的阻止，这个是川普成为利益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深层次的原因。那么这些行为可以说都是在犯罪了，而且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团伙式的犯罪。正是因为这一点啊，川普他说出了本次演讲中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抓住了科米，我们抓住了麦考比， 我们抓住了他们所有人。这个科米是谁呢？科米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前 FBI 的局长，他也是希拉里那个电邮门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2016年的大选时，因为被迫宣布这个重启电邮门的调查，而一手制造了那一次的十月惊奇。但是随后呢，科米又宣称说没有任何新的发现，因此呢，不建议对希拉里提起任何的刑事指控。也就是说呢，科米呢，他实际上是扮演了一个为希拉里洗地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科米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承认说，当时重启调查的目的呢，只是不想让希拉里看起来像一个非法的总统，但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希拉里会输掉大选。也就是说啊，科米所谓的这个重启电邮门的调查，它原本是一个政治装饰工程，但是呢，没想到呢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是弄巧成拙，自己搞砸了。至于说这个麦考比呢，他是通俄门构陷一案的一个骨干人物了，他也曾经是担任过 FBI 的代理局长。那么川普说抓住了他们两个人，无疑其实是在暗示他已经掌握了希拉里电邮门和通俄门的真正的那个真相。至于说这一句我抓住了他们所有人，我想这句话呀，可能不少朋友们都还留有印象，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呢，有曾经提到过，川普在去年的一次答问的时候呢，他非常明确地说了，说我抓住了沼泽，我抓住了他们所有人。当然啊，这里啊，川普说的抓住了他们所有人呢，不一定就是指把这些人全都逮捕了的意思。通常呢，我们都会去理解为这是指抓住了他们所有人的犯罪证据，或者说是抓住了他们想要干什么的这个图谋。那么川普他在昨天这样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再次重复了这句话，我想啊，可能就不适合再用什么这个是川普一贯讲大话呀，他自吹自擂啊等等这一类的话来进行解释了吧。因为这种解释啊，我们要把它放在当下这种波谲云诡的这个政治背景中来看啊，它的确是显得有一点图样图森破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川普在说我们抓住了他们所有人之后呢，紧接着说了一句，说我们还在等一个叫杜勒姆的人的报告，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可以在选举前尽情地追查我，但不幸的是，杜勒姆先生不想追查这些人，也不想与在选举前追查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谁知道他是否会连报告都不做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可以说是一段很重要的讲话，因为川普他解释了为什么他握有所有沼泽大鳄的这些罪证，但是却看起来是一副无所作为的样子，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等这个杜勒姆的报告。这个杜勒姆是谁呢？他就是司法部长巴尔在前天接受美联社采访之后呢，迅速的公布的，说是他在十月份任命的那一位独立检察官。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川普的这番话呀，他明显的体现出来他一个重要的思路，或者说是他应对这次大选危机的一个策略，就是他非常的看重司法系统，他依然啊是希望通过正常的独立的司法体系来把这个利益集团或者说是这个犯罪集团呢明正典刑。这个当然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本来就应该有的正常的思路，对吧？但是很显然川普呢他也没有这么笨，他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司法部的身上吗？我感觉不会。所以呢，他在等待杜勒姆的这个调查报告呢，可以说他是为了要确认这条路是否还能够走通。如果说他确认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么他就要进行另外的一种安排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暂时看不清啊，就是川普他另外的安排是什么，但是呢，川普他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只是点到为止， 然后呢，他把话锋一转，又开始去继续的陈述民主党人在这一次大选中的那种种的这个舞弊的劣迹了。当然对川普啊，他是否憋着一个什么大招啊，憋着什么王炸之类的这种猜测，其实是一直都没有停息过的。我们过去多次的这种讨论和分析之中呢，也谈到了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对吧？每当啊，川普他不断地去重复一些看起来比较突兀又没有什么具体所指的一些话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到最后都证明他不是在随口乱说。只不过呢，我相信啊，现在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就是美国的现在他的确面临着的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我们不夸张地说，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为什么我们一再地说这其实不是什么大选纷争，而是涉及到美国是否被颠覆的一次危机？就是因为正常情况下的大选纷争呢，它只是政治立场的分歧。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可以选择去支持共和党，或者去支持民主党，或者是干脆谁都不支持，他不表态，去做一个中间选民。但是呢，舞弊危机演变到现在啊，我相信朋友们可能已经都看清楚了。事实上呢，已经不存在中间选民的问题了。在美国的自由民主还能否保住的这个危机的目前这个当下，要么捍卫自由，要么失去自由，这个已经是没有什么中间的模糊地带了。就像这个脸书和推特，他们已经都毫不掩饰的在封杀言论、删帖、消耗的时候呢，你说我不支持，我也不反对，我对此没有任何的态度，这种看起来所谓的理中客，它实际上啊是一个伪命题，严格的说它是不存在的。我们刚才啊啰嗦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说明一点，就是无论川普他是否握有什么大招啊，或者是握有什么王炸、王牌等等，那个都是川普他的努力。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也都需要有自己的努力。我们不是在为川普而战，我们其实啊都是在为自己而战，是在为自己去选择未来。川普呢，他只不过是这数千万为自由而战的这个庞大的人群之中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好的，我们把话题说回来啊，就是继续讨论这个川普的演讲。可能有不少朋友已经有注意到了，川普昨天的演讲中呢，有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就是一直把这个中共挂在嘴边啊，基本上没有停歇过的川普呢，他反而在昨天这个重大的危机中啊，而且是明显有中共卷入的这个危机之中，他是几乎没怎么提到的，就是没怎么提这个中共，甚至我们认为是这一次舞弊中最严重的那个堪称是第一案犯的 Domilian 这个计票系统，他说的都不多。在川普的演讲大概进行到17分钟左右的时候呢，川普是有两次提到呢 China 这个词，这个呢也是全场的演讲之中仅有的两次提到了中国。他的话呢是这么说的，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操纵了这次选举，他们利用大流行病，有时也被称为是中国病毒，那里是它的发源地，作为借口邮寄了几千万张选票，最终呢是导致了很大一部分的舞弊，这个舞弊呢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现在没有人比中国更高兴的了。当然这里的这个高兴呢，它似乎是语带双关的，它既可以理解为是中共在幸灾乐祸，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共偷袭得手之后在弹冠相庆，对吧？那么与此相似的是呢，川普在提到 Domilian 的问题的时候也仅仅只是花了两分钟的时间。他说啊 Domilian 很可疑，说使用 Domilian 是一个灾难，但是呢他却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在密西根州的安特里姆县，这个县呢有6000张的川普的选票呢被错误的计算给了拜登，这个被民主党呢是解释为是一个偶发的小故障。虽然对这个 Domilian 琢磨不多，但是呢川普他还是点了那么几下关键，他说谁在管理这家公司，谁在负责，谁拥有它，我们不知道，选票在哪里计算呢， 我们认为那是在外国统计的，而不是在美国统计的。所以大家看看这个话非常有意思，对吧？川普他是真的不知道吗？显然他这里，是在说反话，就是他的真实意思呢，是不要以为说我们不知道。他明确的证实了说这个选票是在外国统计的，那么不就等于是证实了像 Cyto 啊，像这个 Smartmatic 公司这些公司他们的存在吗？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可以说是川普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那个德国服务器的存在。所以呢，川普对 Dominion 这个公司他的话不多，包括对中共呢，他也只是象征性的提了一下，但是呢，他并不等于说这两个因素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很有可能啊，越是重要的，川普他可能越没有必要在这里说。就像江湖上流传很广的那句玩笑话，对吧？说真正的大腕呢，都是人狠话不多的。所以呢，川普他说的不多呢，不代表说对中共和 Dominion 公司来说就是一件好事。不信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喽。其实啊，虽然川普这里他说的不多，但是不要忘了，鲍威尔和林伍德那边啊，却是在大谈特谈的，对吧？昨天其实我们就有说了，林伍德啊，他们的这个发布会，其实它更像是一次大战之前的这种集气动员的大会。鲍威尔和林伍德呢，他们都针对中共和 Dominion 啊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指控。鲍威尔和林伍德的发布会呢，和川普的演讲，它不但是在同一天举行的，而且呢都是在下午，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它视为是同步进行的。这个是偶然的巧合吗？它显然不是，对吧？这就是他们在协调进行的一个步骤了。那么川普他代表政府去说政府该说的话，鲍威尔和林伍德呢是代表民间去说他们民间应该说的话，川普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呢由他们来说，而由他们来说可能又显得分量不够的那些话呢就是由川普来说了。所以川普和他们之间呢是很好的一种协同作战的关系。在最后呢，我觉得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川普他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呢，他说，我准备接受任何准确的选举的结果，我希望乔拜登也能接受，这不仅仅是关于我的竞选活动，尽管这与谁将成为你们的下一任总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关于恢复对美国选举的信仰和信心，这是关于我们的民主和神圣的权利，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为之奋斗、流血和死亡，以确保这些权利。那么川普，他还明确地提到了说不会再有进行一次选举了。他说，如果我们不铲除欺诈行为及我们2020年选举中发生的这些巨大而可怕的欺诈行为，我们就没有国家了。有了美国人民的决心和支持，我们将恢复选举的诚实和诚信，我们将恢复对政府系统的信任。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两段话，它可以说是川普本次演讲的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面呢，我觉得它至少是包含了有三层含义在里面。第一，他说准确的选举结果呢，可能是很快就要出来了，川普呢希望拜登和他一样去准备接受他。第二，过去的美国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去流血牺牲了，那么现在我们同样是准备付出这样的代价的。第三，他说不会有再一次的选举了，那么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这一次就要用事实把选举的结果翻转过来。不仅如此呢，我们还要惩治这些舞弊者和叛国者，因为选举程序和这个舞弊腐败的因素它是必须要清除掉的。如果不清除，如何去让选民恢复对选举的信心呢？又如何让民众去恢复对政府的信任呢？这个就像我们在一开头和大家提到的，川普他要夺回大选，这个呢是我们分析的这根民线，对吧？ 就是用证据去赢得一个公正的选举的结果。那么川普他说他还要夺回美国，这个就是我们分析的那一根暗线呢，也就是说他还要顺势的去抽干沼泽，去清理所有的美国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所谓欲惩其恶必先数其罪，那么现在的川普呢，他可以说是已经走完了面数其罪这一步，就是当面立数其罪状，那么下面对邪恶的惩罚呢，恐怕也不会有太远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提醒来得晚的朋友们，因为现在啊社群媒体啊有诸多的限制呢，我们的平台可能也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所以呢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文字介绍中的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将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你。欢迎朋友们呢多多的订阅点赞并且留言转发，帮助我们冲破某些算法对我们的这种压制。再次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